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弟兄姐妹，欢迎参加教会教育机构年轻成人祈祷会。本场祈祷会的转播现场在犹他州盐湖城圣殿广场大会堂。转播内容正翻译成多种语言，供世界各地的年轻成人收看。我是犹他州桑迪年轻成人智联会会长丹恩伯格。我们再次欢迎总主教杰瑞卡斯主教，也感谢卡斯姐妹今晚陪同出席。稍后我们将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卡斯主教。我们感谢其他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与区域七十员、教育理事会的成员和主办本次祈祷会的后期圣徒商学院职员一同出席。此外，我们很高兴坐在台上的还有其他的教会教育机构行政主管、福音进修班及福音研究所行政主管，以及本地的各位智联会会长和他们的妻子。我们要提醒各位，总会会长团第二资理迪特吴奇铎会长将于2013年1月13日的教会教育机构祈祷会中为我们演讲。今晚祈祷会的一开始将由唱诗班和会众一起唱开会圣诗第148首选正义。我们感谢史戴芬尼·西森担任指挥，琳达·马杰为我们伴奏。开会圣诗之后将由山姆·罗德弟兄献上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we're grateful for this.
天父，我们感谢在这个安息日，我们可以崇拜您，并且到教堂领受圣餐，更新我们与您所立的圣约。我们感谢今晚能来到大会堂，聆听卡斯主教演讲和您灵的启发。我们祈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开启，能够学习您要我们学习的事物。我们感谢能成为您教会中的一员， 以及成为教会成员所带来的一切祝福。我们此时要为那些遭到天灾袭击的人祈求，祈求您的灵与他们同在，使他们的一切能尽快复原。我们也要感谢救主，感谢他的赎罪以及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祈求能将这些事应用在生活中。我们再次感谢今晚能来到这里，祈求您的灵降临。我们这样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今天晚上和我们一同出席的后期圣徒商学院暨盐湖谷福音研究所联合唱诗班将献唱《来吧，让我们再次踏上旅程》。担任指挥的是奎格·艾伦，伴奏是马杰姐妹。唱诗班献唱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卡斯主教演讲。卡斯主教演讲后，唱诗班将献唱《耶稣也曾是个小孩》，还有《我愿效法耶稣基督》。担任指挥的是霍尔姆雷，伴奏是马杰姐妹。之后，拉奎尔拉斯姆森姐妹将为我们献上闭会祈祷。现在我很荣幸能为各位介绍今晚的演讲者。杰瑞卡斯主教今年48岁，他今年4月份在总会大会接受召唤为总主教的时候，是七十元第一定额组的成员，也是欧洲区区域会长团的资理。他曾经在教会担任的服务包括长老定额组会长、主教的资理、支联会会长的资理、支联会会长和区域七十员。卡斯主教从法国埃塞克工商学院取得硕士学位，食品工业一直是他的职业生涯。他曾经为多家连锁超市和食品配送公司工作，也曾担任法国食品配送公司波莫纳的总经理，直到2008年他担任家乐福集团的物流总监。卡斯主教出生于法国波尔多，他和妻子维拉蕊巴宾育有5名子女和3名孙子女。我们现在将聆听唱诗班献唱。
Till the night. Thank you. It was a magnificent choir.
谢谢，多么美妙的唱诗班啊！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晚我感到非常荣幸有这机会向你们演讲。我对教会里的年轻成人深表赞赏，很开心今晚能与你们在一起。数以千计的你们齐聚在这美丽的大会堂里，世界各地数千个教堂里聚集着更多的人。虽然我无法亲眼看见你们，但我知道你们专心倾听，渴望学习。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知道圣灵会与我们同在。圣灵比这卫星转播更无远弗届，它让我们以独特的方式紧密相连。我祈求今晚圣灵与我们同在，教导、引领，并给予我们启发。我们身处的厅堂不仅宏伟壮观，这个历史性的建筑更见证了当初建立盐湖城的那些先驱者们的信心和努力。我16岁那年第一次走进大会堂，那也是我第一次造访美国。我爸爸邀请我陪他一起出差。我一个在法国南部长大的男青年，在受到邀请时开心地跳了起来。我终于要去美国了。当我知道行程包含到盐湖城参加总会大会时，雀跃之情实在难以言喻。我还记得我们开着一台福特的汽车抵达犹他州。我知道你们觉得这张照片很好笑，现在的汽车与过去大不相同了。在几个小时的车程里，我们穿越了暴风雪、一望无际的沙漠、令人叹为观止的橘色峡谷，以及壮观的山脉。美国西部的风情徜徉在我眼前，在我大开眼界之余，还期待能在公路旁看到牛仔或是印第安人。隔天，托朋友的福，我们坐在大会堂第一排的位置，就在那里参加总会大会。那时的我感到非常震撼。整场大会，我用自己所知那为数不多的英文来试着了解。我仍然记得泰夫·彭森会长的演讲，不是演讲的内容，而是那烙印在男青年心中的深刻印象。我觉得好像在做梦一样，好似一场奇幻历险。那时的我怎么想得到今天晚上，更别说梦想我能站在大会堂里，在会众面前演讲，当然不会。人生充满了惊喜，不是吗？其实五年前的我也想不到，那时我和家人住在巴黎，我们的生活规划的似乎井然有序。我们五个子女都住在家的附近，在家的附近的医院出生。对我们而言，实在难以想象离开平静的巴黎乡间，没有子女和即将出生的孙子女们围绕身边的生活。一天下午，孟森会长打了通电话来家里，而我们的生活有了巨大的转变。从此以后，我和我的家人发现在犹他州生活的乐趣，教会历史景点、登山、日落时在后院烤肉、品尝各式汉堡，最好的和最难吃的，看北海洋大学或犹他大学的美式足球赛。搞不好明天你在公路旁看到的西部牛仔就是我扮的。身为总主教团议员的指派责任，不仅让我感到兴奋，而且激励人心。然而这经验与我年轻时的计划大相径庭。我小时候想要做一位考古学家，我的祖母更担起帮我完成梦想的责任，让我接受良好的教育。他给了我一本有关年轻法老图坦卡门的书籍，从此我对古文明就难以自拔。 我花了好几个周末去创作，将古代战役描绘出来，房间的墙上贴满了我这些画作。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去埃及参与挖掘埃及古代圣殿和法老王的墓室。40年后的我，仍然不是一位考古学家，而且很可能永远无法成为考古学家。我从未去埃及，在担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前，从事的是食品销售，这和我童年时的计划迥然不同。一般来说，做个人计划最完美的时候，就是年少的时光。我们每一个人都曾在童年时编织梦想。身为年轻成人，你们应该对未来抱持梦想，每一位都应如此。无论是希望在运动上有所成就，创造出一件伟大的艺术佳作，获得学位或专业职位，这都需要努力及坚持不懈。又或许你已经在心中清楚地勾勒出未来的丈夫或妻子的模样，他的外表，他的个性，眼睛或头发的颜色，以及带给家庭许多祝福的孩子们。你们有多少人会梦想成真？人生充满了变化，人生的路上充满惊喜，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几年后的你又会在哪里？在做什么？人生像一部悬疑小说，情节难以预测。有些关键时刻会瞬间改变你的命运。一个眼神，一场对话，一场未经计划的活动，都可能是这种关键时刻。维拉瑞和我仍然记得我们坠入情网的那一刹那，就是在我们巴黎年轻成人之会的一场唱诗班练习上。这完全出乎意料，我们从小就认识，不过对彼此都没有浪漫的情愫。但那天晚上，我弹着钢琴，而他跟着唱诗班一起练唱，我们双眼相接的瞬间，一切不一样了，瞬间化为永恒。你生命中总会有一些新的契机自己出现，譬如最近孟孙会长针对有关传教士服务年纪做了宣布，响应这项来自先知的宣告，教会大概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们现在正修改着他们的传道计划。有时，突如其来的挑战或失望会改变我们生命的轨道。我从经验里学到，我们能掌握的人生是有限的。的确，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欢未知数。生命中的不确定性让有些人感到没有信心，对未来的恐惧在许多方面影响着我们。有些人因害怕失败而迟迟不愿做承诺，即使好机会从天而降也是如此。举例来说，他们可能拖延婚姻、教育、开始一个家庭，或是建立稳定的专业根基，而宁可在那里闲晃，或是待在父母亲温暖舒适的家中。另外一个限制我们的人生观是这样说的：吃吧，喝吧，寻欢作乐吧，因为我们明天就死了。这句话暗示着，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而我们每个人都难逃一死，不如让我们放纵地去享受现在。这个人生观倡导的是沉溺当下的快感，而不管未来的后果。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今天想与你们分享一个讯息。有一条道路，有别于恐惧、怀疑或自我沉溺，一条能带给我们平安、自信，让我们沉着面对人生的道路。你无法控制生命中的各种情况，好事或坏事都有可能在你毫无预警的时刻出现。 然而我知道你能控制自己开心与否，你是自己快乐的建造者。我仍记得这一次总会大会迪特乌西多会长所讲的这些睿智话语。年纪越大，越是回顾过往，就越会发现外在的境况其实和我们快乐与否关系不大，也不能决定我们是否快乐，我们决定自己是否快乐。是的，你的快乐不是取决于你生活的环境，更多时候是取决于你灵性的眼光以及生活所依靠的准则。在今生的旅途上，无论你无可避免地遇到怎样突如其来的挑战或出乎意外的事，这些原则都能带给你快乐。今天晚上我想和你一起重温这些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认同你个人的价值。这个夏天，我和我的家人在法国南部一个美丽的地区普罗旺斯度过几天休闲时光。有一天傍晚，就在太阳落下，黑暗笼罩乡间四周时，我决定躺在房子外的躺椅上，让自己享受片刻的宁静。因为太暗，看不到四周的景色，我的眼睛望向天空。一开始，一团黑暗，但接着一丝亮光在天空中闪耀，接着两个，三个，慢慢地，我的眼睛适应了黑暗，我发现自己沉浸在星空下。对我而言，闪亮的银河取代了黑暗的夜空。我想到这仿佛是我们跟主的关系。有多少人觉得他遥不可及或是不存在呢？那些人以为生命本该黑暗，他们不花时间，也不试着看看天空，看看他就在那里，那么地靠近我们。我的心思继续游荡着，感觉与眼前广阔无际的宇宙相比，自己不过是沧海一粟。我不禁自问道，壮丽景色当前，而我又是什么？我脑海里浮现出一段经文，一段美丽的经文，一段大卫王所写的诗。他的诗篇总是给我许多启发。我观看您指头所造的天，并您所橙色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紧接的是这句抚慰人心的佳言，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创造的奇迹似非而是，宇宙无边无际，但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却都有独特的价值，在我们造物主眼中都是荣耀且无限的。我肉体的存在虽然如此渺小，但我个人的价值对天父而言却是无与伦比的重要。乌西多会长说道，无论你身在何处，无论你的境况如何，你都没有被遗忘。无论你现在的生活看起来多么黑暗，无论你们觉得自己多么微不足道，无论你们觉得自己多么逊色，天父都没有忘记你们。他的确爱你们，他的爱无穷无尽。宇宙中最尊贵、强大及荣耀的神记得您，掌管无限穹苍和永恒的王爱你。明白主了解我们并爱我们每一个人，就仿佛一个光束照亮我们的生命。 赋予生命的意义。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罗马的一场炉边聚会上演讲，一位女青年在会后来找我，她的声音很激动，告诉我她姐姐贫逢困境，生命中充满令人焦虑的事。然后她问我这个问题，我该如何帮她明白天父爱她？这个问题很重要，不是吗？我们怎么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对个人价值的感受往往是建立在周遭人对我们的爱与关怀上，然而这种爱有时却不足。人的爱往往不完美、不完全，或者说自私。然而神的爱是既完美无瑕又毫不自私。不论我是谁，有没有朋友，受不受欢迎，或哪怕是感觉自己受到别人排挤或迫害，我都有一种十足的把握，就是我的天父爱我，他知道我的需要，他了解我的忧愁，他急切地想要祝福我。而最能表达他对我的爱的一句话，就是他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他没有除去咒诅的苦悲，却极其痛苦地看着他的独生子在客西马尼园及十字架上所遭受的一切。基督为全人类赎罪，而那伟大赎罪的一部分注定要为我保留到今日。这是天父及他的儿子所分享的无穷恩赐。这份恩赐使我的灵魂确定我个人的价值以及对他们的意义。我的弟兄姐妹们，想象一下，如果你可以用神看待你的方式看待自己，这会对你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用和神一样的仁慈、爱心和自信来看待自己，那又会如何？想象一下，你若能像神一样了解你的永恒潜能，又会如何影响你的人生？如果你可以借由他的眼来检视自己，你的人生又会有何影响？我见证他在那里，寻求他，找寻与研读，祈祷与求问，我应许你们，神会赐给你显而易见的征兆，来证明他的存在和他对你的爱。这些征兆或许是透过一个祷告的回答，或许是圣灵抚慰你的温柔影响，或许是你知道非从你而来的一种突然启发或全新力量，也或许是一位家人、朋友或甚至领袖在对的时间点出现在对的地点，造福了你的生命。无论是哪一种，只要你伸手寻求，它会让你知道它在那里。现在第二个幸福的原则是成为你自己。成为你自己这句话取自希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品达。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深奥，我如何成为我真正的自己？容我用一个故事来说明这项原则。我最近看过一部影片，名叫《穿梭少女梦》。这部影片叙说一位成功的银行家马加列的故事。他日理万机，生活中尽是世界各地的旅行和会议。即使已婚，他说他没时间生孩子。在他40岁生日的那天，他收到一封神秘的信，信上写着：亲爱的我，今天是我7岁的生日。我写这封信给你的目的，是让你记得我在懂事之年许下的愿望，也为了让你记得我想成为怎样的人。马加列顿时了解这封信的作者不是别人，而是当时7岁大的自己。接着，信中有几页是这个小女孩详细描述她的人生目标。马加列才发现现在的自己没有一点符合当时还是小女孩的她想要成为的样子。而当她决定要恢复到她童年想象的那个人时，她以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井然有序地规划和组织她的人生。 他与家人重新协调，决定要把自己的余生专注在为需要的人服务。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现在也收到一封从过去写来的信，那封信上会写些什么？若有一封你在八岁洗礼那天写给自己的信，信上可能会包括哪些内容？我甚至要进一步地往回回溯，若你有可能收到一封来自你前生所写的信，那封信上又会写些什么？如果你今天就收到一封来自那被遗忘但却真实存在世界寄来的信，对你又有什么影响？这封信可能写着：亲爱的我，我写这封信给你的目的是要你记得我想要变成怎样的人。我曾为能来到世上这个机会高声欢呼。我知道城市生命是必经的一个过程，能使我发挥完全的潜能，并与我的天父永远住在一起。我希望你记住，我最大的渴望就是要能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我支持他的计划，并且当我在世上时，我想要协助他的救恩计划。请同时记住，我想要成为一个全永恒家庭中的一员。这样的想法让我想起一首非常美妙的歌曲，它收录在教会法文本的圣诗歌本里。这首圣诗不存在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圣诗歌曲中，它的名字是《切记》。这首歌是由安东尼·德弗扎克的《新世界交响乐》谱曲。这是一首父母对着新生儿讲话的歌曲。容我为你们读出第三段歌曲。切记，我儿，在破晓黎明时，我们曾是在风中嬉戏的朋友。后来有一天，那星期月底，我们选择接受主的伟大生命计划。那一晚，我儿，我们许下承诺，借着爱，借着信心，我们要再度重逢。切记，我儿，人生最大的探险之一，就是要找出我们真实的身份和我们源自何处，然后用与我们的身份和存在的目的相对应的方式，贯彻始终地生活。百汉阳曾说，你所能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认识自己。你必须来到世上学习这件事。人必须或多或少认识神的事，才能完全认识自己。人若不认识自己，就不能学习及了解神的事。他必须先认识自己，才有可能认识神。最近我的女儿对我指出了这项原则的一个绝佳比喻，在《狮子王》这部电影中找到。你们这新生一代的人们在这部电影的音乐和影像中成长。您可能还记得，当辛巴看见他的父亲已逝的国王穆法沙的那一幕。辛巴在他父亲过世后逃离他的国度，因为他对他父亲的死亡感到愧疚，他想要逃避继承王位的责任。他的父亲向他显现，提出警告：你已经忘了你是谁，因此也忘了我。看看你的内心深处，辛巴，你的能力超越现在的自己。你必须在生生不息的生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这项邀请重复了好几次，我确信你也可以和我一起重复说：要记住你是谁，要记住你是谁。这次的经验令辛巴十分震惊，于是他决定接受他的命运。他向他的朋友巫师猴子倾诉：改变是好的，但并不容易。我知道我必须做些什么，但是回去代表我必须面对我的过去。我已经逃避过去这么久了。你要去哪里？猴子问。辛巴喊道：我要回去了。 我们所有人都能找到或找回我们在生生不息的生命中的位置，成为真正的自己。当你寻求、找出并接受你真实的身份，是天父的儿女，然后按照这样的认知生活，你必在生命中找到幸福与才能的平衡点。我现在要和你们分享幸福的第三个原则，信赖神的应许。我喜爱多马孟森会长讲的这些激励人心的话，未来就像你们的信心一样璀璨明亮。我们生命中的成功与幸福多半是取决于我们对主将要引领我们完成使命的信心和信赖。我注意到一件事，就是那些在人生中完成非凡伟业的男女，往往在年轻时便对他们的未来充满信心。其中一例是著名的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他在年幼时便对他的未来有着不可动摇的信心。在他23岁时服役于一个印度的骑马团时，他写给他的母亲说，我对我的未来充满信心，我要在世上有一番作为。多么具有远见的想法啊！实际上他预先看见了自己将成为自己国家的重要人物，他成为了带领大英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的人。我相信你们每一位耶稣基督教会的年轻成员都有天上的群星在指引你，神正在看顾着你，他已向你应许。马拉基书的其中一节经文是本复兴福音的核心，而天使摩罗乃每次造访年轻的约瑟斯密时都会引用这节经文。天使引用先知以莱加的话说，而且他会将对父亲所做的应许栽植在儿女心中，而儿女的心将转向父亲。我的年轻弟兄姐妹们，感谢父亲的福音使你们成为应许中的儿女，你们将继承那些赐给你们祖先的应许，这些从主而来的应许使你成为尊贵一代的一份子。你们许多现在正聆听我演讲的人，你们的祖先当中有许多高贵的先驱者，那些伟大的灵魂曾透过他们的勇气与牺牲来协助建立复兴的教会，英勇世代的圣徒们已行走在你们面前。其他正在聆听我今天演讲的人，你们是自己家庭和国家的先驱者，你们是那将成为永恒之恋的第一个环节。无论你们的故事或传承是什么，你们身为教会成员的身份都能连接到一个属灵的家庭。你们属灵的族谱会使你们每一个人成为那些祖先的后裔，就如众先知所预言的，成为神应许他们的继承者。重新阅读你的教长祝福词，在这个祝福中，主确认你隶属于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其中一支，因此借着你的信心，你会成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种种极大祝福的继承者。神应许亚伯拉罕，凡是接受这福音的，都要以他的名来称呼，都要被算作他的子孙，都将起来赞颂他，他们的父亲。当你在阅读教长祝福词时，要特别注意主对你个人所做的应许，思考每一个应许对你有什么意义。这些应许都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尽我们的部分，神会尽他的部分。我真的很喜欢阿尔玛在把这些神圣记录交给他儿子希拉曼的那一天所说的话，我儿希拉曼，切记切记，如果你遵守神的诫命，照神的命令处理这些神圣的东西，看啊，地上或地狱的势力都无法从你那里取走这些东西，因为神有力量实现他所说的话。他必实践对你所做的一切承诺， 因为他实践了我们祖先所做的一切承诺。神应许之事的实现，始终与服从这些应许附带的律法息息相关。主说，你们若做我所说的，我主就是受约束的，但是你们若不做我所说的，你们就得不到应许。另一方面，这些应许并不保证你们生命中发生的所有事都是符合你们的期待和渴望。相反地，神的应许是确保在你们身上发生的所有事都是符合他的旨意。有时试炼会自己突如其来地出现，我们必须予以克服。有时应许的祝福却迟迟不来，但是时候会到，那时我们就会知道了。这些试炼和延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及永恒的进步。我们又夫复何求？我们今生最渴求的事，就是要让自己的想象与主的旨意一致，接受主为我们生命安排的时间表。他自太初起就通晓万事，他看到我们所无法预见的未来，并以无尽的爱爱着我们。请容许我用一个个人经验来说明这项原则。年轻时，我决定准备要投考法国最棒的商业学校。我用一年准备，每天用功念书，这是很大的挑战。一开始我就决定，不论课业多么繁重，我绝不会让课业影响我星期日的聚会和一周一次的福音研究所课程。我还答应在我年轻成人智慧里担任文书的事工，这代表我一周要花好几个钟头来服务。我有自信，主会赞许我的忠信，帮助我达成我的目标。一年过去了，应考的时间到了，我觉得自己尽了全力，我更加火热地祈祷进食。我到第一志愿的学校参加考试时，我信心满满，认为主一定会应允我的愿望。但不幸地，事与愿违。想不到我在最拿手的科目的口试上出了状况，我被淘汰了，没能进入这所目标中的学校就读。我非常懊悔，我这么忠信，主怎么会这样背弃我呢？参加我心目中第二志愿的学校口试时，我完全没有任何把握。这个学校入学考试分数比重最重的，就是与校长带领的评审团历时45分钟的面试。一开始一切都很正常，直到评审问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我们知道你为这个考试非常用功念书，但我们想知道除了念书之外，你还做了哪些课外活动。我的心跳差点停止。这一年我只做了两件事，念书和上教会。我知道这种时候一定要说实话，不过我怕评审对我是教会成员的身份有所成见。但在当下我做了决定，要忠于我所信仰的原则。我说我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成员。接下来的15分钟左右，我描述了自己在教会里的活动，安息日聚会、福音研究所课程，还有我身为知会文书的职责。我说完之后，校长说话了。他说，听到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年轻时在美国念书，其中一位我最好的朋友就是个摩尔门教徒。他是个很棒的年轻人，他人品非常的好，我觉得摩尔门教徒都是很好的人。我真是松了一口气。那天我得到了最高的成绩，让我能以优等生的身份就读该校。 感谢主的慈爱。虽然在当时自己没能考上第一志愿的学校，我很不能释怀。多年来，我心中一直有种挫败感，甚至觉得很委屈。我花了好多年才看懂，没能考进我梦想中的学校就读，是神赐给我的奇妙祝福。在第二志愿的学校里，我认识了一些重要的人，他们后来在我的事业给我很大的帮助。一直到现在，这些朋友在我和家人的生活中还是有着重要的地位。现在我知道，即使在我还那么年轻的时候，主就知道他要我今生完成哪些使命。弟兄姐妹们，在尽了全力之后，如果事情还是不能尽如人愿，要乐于接受天父的旨意。我们知道主加诸于我们身上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请聆听神在我们耳边给我们的安慰，一切有肉身的都在我手中，要静下来，要知道我是神。最近我看了回顾威利与马丁手推车队历史的感人影片。1856年的5月，总计超过1000位来自英国的圣徒分成两梯次迁居犹他。在历经六个月的艰困旅程后，他们抵达盐湖山谷时，已经少了200多个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死于疾病、饥饿，或是在这段前往所谓西安的路上精疲力竭而死。影片中所演的一位先驱者特别让我感动，他以幽默感和热忱带动整个车队的同伴，然而他却和大部分的先驱者有所不同。他身材矮小，有着严重的肢体残障，他本身就是个奇迹。我后来知道，这位先驱者就是来自英国赤耳登罕的罗伯特·皮尔斯。一位旅程上的同伴描述他是所见过的旅人中最严重的跛子，他下肢瘫痪，身体也严重变形，但他有很强的信心，他可以用拐杖以惊人的速度前进。有一天，罗伯特·皮尔斯走错路，和队伍走散了。有几个人出发去找他，最后在一个很糟的情况下找到了他。我要引用他们的话：他躲在树根下的小山洞里，有两只大灰狼在老树旁虎视眈眈，有六只老鹰在树上盘旋，他们在等他没力气喊叫，挥舞拐杖后就要扑过来吞噬他。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吓坏了。我们在这生死关头及时救了他，把他拉出来，让他躺在我们带来的推车上，带他回车队。现在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罗伯特的好脾气。这个可怜的弟兄恳求我们让他下来走路，因为他在旅途一开始时就许下承诺，要亲自一步步地走到盐湖城。接下来是这故事感人的部分。然而我们的救援只让他的旅程多延长了几天。在手车队继续往前进的第六天晚上，他一生的苦难结束了，我们把他埋葬在艾克航河岸边。收集罗伯特·皮尔斯故事的乔兰尼·艾尔菲姐妹谈起这位弟兄说，罗伯特·皮尔斯在死于考验苦难之前，靠着拐杖旅行了600英里，这真是非常了不起。他一心向往着要到西安与圣徒团聚，他不想被同行者埋葬。罗伯特不靠任何施舍，也不愿享有任何特殊待遇。弟兄姐妹们，我自问， 神为什么在奇迹事里拯救这个有极大信心的弟兄脱离野狼和老鹰的吞噬后，却在短短几天后让他死在路旁呢？他宁静安详地走了。在影片中，他临终前说，传教士告诉我，我很重要，而且有一天我会非常棒。我一直想要有健壮的身体，现在我就要有了。你们到了西安要想我。我想要引用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来向罗伯特·皮尔斯致敬。这些人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罗伯特·皮尔斯最终体认到自己最后的目的不是盐湖谷，而是天国。对我们来说也都是一样，主的应许是我们抵达最终目的的保证。在主洞悉未来眼光的安排下，我们每个人的旅程会有不同，个人处境或许会有变化，也许会有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会有挑战，但借由我们的忠信，主对我们的应许就是保证。安恩平贵姐妹对主的应许有信心的真谛做了极佳的注解。她一开始引用麦康基长老的话这样说道，纯粹完美的信心乃是一种坚定不移之确信，并且绝对相信神会聆听我们的恳求，并在他认为适当的时机应允我们的夙愿。由此信心我们也能在今天在未来站立得稳。他接着说，我们人在哪里，个人的处境如何都不重要，我们每天正义的生活就能表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就能使我们超越今生的悲痛挫折以及那些未兑现的承诺。拥有信心使我们得以盼望一切蒙主应许众圣徒受恩赐那天的到来，是多么荣耀之事啊。弟兄姐妹们，很明显的，我现在的生活和我在你们这个年纪时所规划的有很大的不同。然而我相信我不可能会比现在更幸福。如果有人在我20岁对我提出交易，要让我能享有我现在的生活，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签名同意。我要代表妻子和我自己发言。我越去沉思我们的人生道路，我越相信，让我们这一生与众不同的关键，就是我们在年轻时都有对永生的展望。我们想要组成一个永恒的家庭，我们知道我们今生的目的，也认清我们永恒的目标。我们知道神爱我们，他非常看重我们。我们非常确信神一定会在他看着是好的时间点，以他的方式答复我们的祈祷。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经准备好接受他对每一件事情的旨意，因为这就是我们要学的课程。但我们一直努力地学习，尽全力去跟随神，把自己献给他。我要见证，就像孟孙会长说的，你们的未来就像你们的信心一样璀璨明亮。你们的幸福绝大部分取决于你们所选择遵循的福音原则，而非任由外在的生活情势摆布。要忠于福音原则，神认识你们，爱着你们。如果你们的生活能与神的永恒计划一样，你们对他的应许有信心，你们的未来将会是一片光明。你有梦想，有目标吗？很好，全心全意地去达成，然后将一切交给主。他会在你做不到的地方带领你，他会带着你超越自我的界限，时时刻刻接受神的旨意，乐于前往他要你去的地方，做你他要你做的事，成就神对你的大力栽培。愿你们都能感受到天父在你们的生活中给你们的爱。愿你们能学会像他信任你们一样去信赖他。 愿你们随时随地保持忠信。我爱你们，深深赞赏佩服你们带给世人的榜样与力量。我要见证今生是永恒中精彩的一刻，我们做好准备去迎接神，这就是我们荣耀的目的。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他的赎罪是爱的最高赞赏，为我们开启通往永恒幸福的大门。耶稣基督的教会在神的先知带领下再度完美的在这个世上运作，身属这个教会的一员，带给我们无上的喜乐与特权。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h.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we are so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很感谢今晚能感受到圣灵，我们很感谢卡斯主教的演讲，以及我们所感受到的他的爱。父啊，我们感谢能有福音，并且知道自己的身份。我们祈求您的祝福，让我们有勇气更加认识自己，并且发挥自己的潜能。请帮助我们对您有信心，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天上的家以及我们神圣的价值。祈求您祝福我们今天能平安返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